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
对了，良友圣经学院的加拉太书的课程现在开始了。我是罗文辉，坐在我旁边的是李月欣。
是，我是李月欣。弟兄姊妹好。那我们呢又一起的上课呢，我很珍惜每一次我们这样上课的机会，因为呢可以呢跟弟兄姊妹跟罗大哥呢一起去研读加拉太书，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新约的书信呢。
对，我们上一次呢就谈到第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谈到在安提阿教会里头呢，彼得跟保罗发生一些冲突，原因就是彼得呢他因为压力的缘故呢，他故意的跟那些外邦人分开啊，觉得呢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走在一块儿的。但是呢保罗就指出他这个做法是错的，因为他认为呢在主里面既然大家都已经信了主，那就应该是合而为一啊，而且我们啊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而得救的，只是单单凭着信心信耶稣而得救。只要你是真的信了耶稣呢，在主里面就不会分彼此了，都是一家人。所以呢他就骂了这个彼得一顿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带给我们今天一些很重要的反省，就是做基督徒呢就应该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呢要紧紧的牢牢的记住啊，不要信了主以后呢再继续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挣扎呢想得到神的喜悦。
对了，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保罗呢有倒过来呢，他直接的针对那些外邦的基督徒
啊，又骂那些外邦人了。现在，
对了，又骂他们呢，因为呢，他们也受了一些异端的搅扰呢，他们就是持守不定啊，就是刚才罗大哥所说，我们要作为基督徒呢，要持守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们呢就是太动摇了，所以呢，保罗呢就开始去针对他们，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且呢提出一些解答。那么在第三章到第四章这两章的圣经里面呢，保罗呢又借用了犹太人呢的一些观念，就是有一种承继家业的规矩是犹太人所有的，还有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的例子保罗就是用这些呢来证明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赐，那人凭着信心呢就可以领受呢，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
说到刚才你说这个承继家业的规矩，我想中国人也有啊，
也有
对啊，中国人呢就是如果那个爸爸离开世界，那么理所当然就是他的儿子通常都是男的，女的就没份儿，可能就是
都一样的，对，真惨的
对，可能呢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是以男性为主啊，这个儿子呢就可以继承家业啊，原来犹太人也有类似的这些规矩哦。
其实那种观念倒是很相似，我想也有一点分别啊。比如说呢，犹太人他们长子呢那个名分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所继承的家业也是双份的那好像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的规矩嘛。
看看是哪一个家乡的人呢？有的人只是长子是那个福分也会大一点点的，某一些地区的人啊，
是啊，要需要弟兄姊妹呢告诉我们呢。那保罗呢，在第三章开始呢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三和第三节呢，他就开始一开始就骂那些加拉太的信徒，他骂他们无知就反映出呢，保罗其实他是一种为父的心肠，就是爱之深责之切的一种很激动的心情。我想呢，作为父亲的罗大哥呢，他心里面呢会比较能够明白这一种的心情吧。
对，我的儿子呢因为太顽皮，有时候我连骂也不骂了，算了，
干脆打。
小的时候有打，那么现在大了就很少很少打了，就，我也是要学习给他多一些自由。不，我会体会保罗这种心情，好像你刚才说的，爱之深，责之切。你越是爱他们，关心他们，你就越不想他们 走歪路啊。如果你看见他好像要走歪路，你会很着急，就很想叫他们回来回来，不要再错下去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无知，这个骂呢，并不是一种很鄙视他、藐视他这种骂啊，而是真的有一种关心，才叫他们说他们无知这样子。
嗯，我相信呢，保罗呢对于加拉太信徒有这种为父的心怀呀，特别是因为加拉太的信徒呢是由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
对，
就是保罗起初呢已经把一个很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让他们呢都信了耶稣，都得着了救恩。但是呢，他们想不到呢，这么快呢就忘记了，而且呢，随从了啊别的福音啊。
是。
所以保罗的心情呢，我相信特别的激动。当我们一直去念加拉太书的时候呢，能够从字里行间呢感受到保罗的这种的心情。
嗯。
那我们看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我们发现，哎呀，这么多的问号啊，保罗
呢，
发出一连串的反问句啊，好像就是一个考试的题目啊。不过呢，啊，保罗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加拉太的信徒逐一的去回答，其实呢，他要提醒他们，就是借着这些的羞耻的手法，这些的反问呢，帮助他们回顾自己的属灵经验。
是是，
那我们可以每一道问题都去看一下啦。
是，好好。那我想这个问题呢，并不是真的要要考考他们，要他们回答，好像我们联合神学院有些考题啊，要你给答案，不是这样
子，真的要回答的啦，
那个要回答的呀，你不回答我们不会给你毕业的啊。但是保罗这些问题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父亲爱自己的儿子，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有时候都会你生气，就是说，哎，难道你爸不疼你吗？啊，难道你妈不疼你吗？那这个问不是说我要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而是让你呢这个做儿女的反省你自己的问题，是这个意思。
嗯，好，那我们呢就开始呢看一下保罗到底问加拉太的信徒什么问题呢？那这些问题呢，我们分为三方面呢，就是有两个 W。然后有一个 H，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 W， 是的 WHO， who 是
谁？
嗯，保罗就是问了，谁迷惑了你们呢？我们看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祸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那这很清楚啦。那迷惑他们的人 who 啊，就是那些鼓吹把外邦的信徒犹太化，就是勉强那些外邦的信徒也变成一个犹太教背景的人，这样子，就是这些人呢，鼓吹这种观念的人呢，
就是逼迫那些外邦的信徒一定要守犹太律法的那些的犹太基督徒了。
对了，对了。
所以呢，保罗提醒他们啊，让他们想到，哎，原来就是这一些犹太基督徒要我们遵守这一些犹太的条例啊。那保罗就提醒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成就救恩，那我们凭信就可以得着救恩，这是福音的中心的内容。
对。
那如果加拉太的信徒能够注目在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上面呢，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迷惑了。
嗯，问题就是当时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眼光从耶稣的身上又转移到一些犹太教的律法上面去，就以为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听信那些鼓吹的人那些就是把刚才你说把压力啊加在外邦人身上的那些人啊。
所以呢我们到一些教会里面呢，其实在礼堂的中央往往就放着一个很大的很十字架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这个十字架。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很容易呢会随从了别的福音啊，随从一些异端呢。所以呢，我们也要像保罗所教导的，常常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其实呢，在内地呢，很多的异端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提十字架
啊，
他们也会提到耶稣啊，也会提到他的死、他的复活啊、他的升天的，甚至，但是呢，这些的异端呢，却是改了一部分啊。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全改了，而是改了一部分才迷惑信徒啊，因为就觉得啊，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啊。比如我们常常提到的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呢，就说呢， 他也提到基督，不过呢这个基督是女的，而且呢他已经第二次道成肉身，而且呢来到中国。那我们呢要真的很懂得去分辨，我们要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教导，以至于呢我们去知道，哎，到底这个人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合乎圣经呢？
我觉得这个东方闪电教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端了，他真的是错得很厉害。比方把耶稣变成一个女人，说是女基督，又说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再回来。那这些呢，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教导说，根本没有发生过，没有女基督，也没有耶稣第二次已经回来这个记载，
是
都没有的。那这个异端呢，真的是很异端的异端，他是错得很厉害。但问题呢，事实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是被迷惑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基督徒根本不认识圣经，连一些很基本的圣经教导呢也不认识。结果呢，这个异端一来，再加上一些他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女色去引诱人又或者用一些打压的方法去逼迫你这样子呢，那些站不稳的基督徒呢，对圣经不认识的基督徒呢，就很容易被迷惑。所以在这里啊，我劝勉弟兄姊妹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最好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就最好。
这样呢，就任何的异端来到你的面前，你也懂得分辨他所说的是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保罗呢问完一个问题了他又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还是 W
还是 W 呢？这是
what
是什么到底呢你是靠什么来得救呢？你是靠行律法呢，还是靠信福音呢？那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五节呢，保罗呢就用一个对比来答这个问题了。那第二节呢，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那保罗在这里先问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接受了圣灵了。当时他们这样接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那接着他自己又在问，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基本上不需要回答，因为那个答案呢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是神自己啦，是福音本身把这一切赐给我们的，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就得着这些，得着圣灵，得着福音，得着神的恩典，而完全不是靠人的律法的。
太明显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呢我觉得保罗就是提醒这一些加拉太的信徒，当初呢你们听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然后呢他们也信福音所以呢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也能够经历他们领受圣灵以后圣灵所行的一些神迹启示所以呢他们应该呢就是不会分辨错的了。但是就是很可惜了，加拉太的信徒就忘记了他们呢就也打算呢靠另外一些外在的行为了来换取这个救恩，那就是很错误的一回事。
不，有时候我想呢，就算是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也不是说很特别，是很普遍的想法，就是信了主以后呢，虽然他头脑上是知道他是因着信心而称义，因着信心而得着这个永恒生命，但是信主以后呢，偶尔就会出现一个观念，觉得好像太便宜了吧，太简单了吧，这么简单，一信就可以得救，一信就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的那个想法呢就很矛盾呢。我们人呢总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尽自己的努力还必须做一点什么才可以得着一种回报，这样才算是正常嘛所以呢我们一不小心呢就会想着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神的喜悦，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是人的自己想出来的。其实我们人笨呢，但是人就是这样子，觉得太便宜太简单，不可能其实呢，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子，是非常便宜。原因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付上了这个重重的代价嘛，因为 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个很重的代价。那么现在所有代价他已经付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付什么代价喽。
嗯，我相信呢，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呢，不是便宜的。
嗯，
他虽然呢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
对我们来说是便宜，
对，
因为我们不需要付钱嘛。
是，但是就像罗大哥所说呢，其实耶稣基督呢是付了一个重价来，
对
啊，为我们赎罪，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呢，啊，我们千万呢不要以为，哎，我靠着自己的行为呢可以做到一些什么。其实我们的所谓的善行呢，哎，在神看来也是不及格了。
是是是，啊，好，我们现在呢有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良友圣经学院健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哎，罗大哥，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保罗所提的两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呢，当我们信主，我们领受圣灵，也经历圣灵的工作，那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凭信称义了。
对，
那其实圣灵呢已经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了。
是，
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会有一种的疑惑，就是好像我常常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呢。我有时候呢有一些的感动比如说我真的很想去服侍神，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出于我自己，还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呢？罗大哥，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圣灵的感动呢，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啊。我们不要把它说得太玄。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把圣灵的感动，想象成为好像一种，有的人说一种特别的声音，好像呢，比方说，我希望一祷告呢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罗文辉，你去什么什么地方去宣教吧。有的人真的会有这种观念，那我自己对这种想法呢有一点点保留。首先呢，所谓圣灵的感动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感动呢必须跟圣经清楚的教导呢是没有冲突的。不单是没有冲突，而且是应该完全一致的。比方啊，如果圣灵感动你去偷东西，当然不行啊，因为
肯定领受错了。
对了，因为圣经呢完全不同意我们会偷去偷人家东西嘛。那圣灵的感动一定是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方面呢，你这个人呢必须经常要学习顺服圣灵，平常的生活就算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你也要很实在的学习顺服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你呢，你就去跟着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呢，每一个感动来都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去遵循圣经的教导。所以千万不要把圣灵的感动呢变成是说成是一种很玄妙的声音呢，怪怪的声音这样子。那我想大概呢就是这样子。另外呢有一个原则可以在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感动呢如果是很迫切，甚至呢随着时间的过去它是越来越迫切一直的催逼你的，对了，那这个感动呢就很可能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感觉，你的冲动的话，那时间一过你继续祷告继续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个感动，所谓感动慢慢就会没有的了，因为它不是来自圣灵的嘛。但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呢一定会一直的催逼你的。
那罗大哥呢就告诉我们两方面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第一呢，我们属灵生命呢很需要有这个圣经的真理来承托。
对
就是我们去顺服圣灵，我们渐渐去对神的话神的道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有一些事情一定不会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渐渐的 在神的道上面去建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怎样去顺服神啊，也是顺服圣灵的声音。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啊，我们如果感到有一些的感动啊，但是不知道是出于自己还是圣灵的时候，我们要去等候，我们要去祷告。在这段过程当中，如果啊这个感动是继续的、持续的话呢，我们就啊可以啊大概肯定啊，这真的是来自神的了。
嗯、是，那当然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问问一些、请教一些在灵里面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你的牧师啊、传道人啊，或者是长老啊，跟他们沟通，也要求他们和你一起祷告，为你代祷，让圣灵呢把他的心意清楚的显明在你心里。
嗯，对了，那好，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的经文里面呢。那刚才呢，我们提过两个问题了。那第三道问题呢，就是 H，就是 HOW， how。
How 的意思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了？哈、
啊，
保罗呢，就是问，这一些的加拉太的信徒，到底你们已经啊靠着圣灵入门了，你们怎么还要靠肉身去成全呢？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凭信去领受圣灵的嘛？你已经啊，圣灵来内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为什么你还要啊想着要靠行为、靠一些外在的表征去成全呢？
嗯，那在第四节里头，三章四节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哎，这句话好像是活该，你们受那么多苦是活该的，是你们自己拿过来的，是自讨苦吃的，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啊，是啊，这段经文呢看起来呢好像不好理解啊，但是呢当我们看一下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原文那个字的意思呢啊是另外一种意思，跟这个字面的意思不一样。就是保罗要问他们，你们有这么多奇妙的经历，岂不是都白费了吗？那其实就回应啊，我们刚才提过的第二节跟第五节所讲的这些圣灵和神的工作，就是这些奇妙的经历，而不是受苦啊。当然，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有两方面的意思，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它应该就是指这些啊圣灵和神的工作。那保罗的啊批评呢、指责呢，就是说，哎，你们这一些的加拉太人呢，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着真正的自由了，还以为要靠行为才得救，实在是枉费了神赐给他们圣灵，也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启示了。
就是说你们已经得着了，就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继续努力了。如果你再这样努力的话，其实是白费心你的心力啊，白费你的精力，
是
这样子。
对了，所以呢这个How 的问题呢，我相信呢也是提醒了加拉太的信徒，他们从他们过去的属灵经历当中，他们在想到，哎，原来一切都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神呢。
好啊，那这个提醒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有什么应用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今天呢，有一些信徒呢，就老是在追求一些所谓属灵的经验，或是灵恩的经验。那最近呢，我也经常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些人搞灵恩。那当然我要强调，灵恩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属灵的恩赐嘛，
是，
这个是绝对好东西啊，我们应该凭信心存一个谦卑快乐的心去接受。但是呢，他们所说的灵恩呢，就是有些人强调某一些属灵恩赐，比方说方言啊，又或者呢跳灵舞啊，又或者呢能说预言，还有呢就是神迹治病，他们太强调这些以至于呢他们根本忘掉神自己啊，他们强调就是恩赐，强调就是一些外在的表现啊，甚至呢他们以为如果你不讲这个方言，你没有经验过神迹治病的话啊，你的属灵生命有问题，
甚至
你
不
是不得救啊，这个是完全错的，我是不能接受。所以啊，属灵经验本身是好东西，灵恩也是对的，但是你把这个灵恩高举到一个地步呢，你忘记了神，甚至以这个灵恩作为一种得救的条件，那个是我完全反对的。
约信呢也看过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呢，甚至 有一些的教会因为灵恩这些问题呢变成分裂啊，
是
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呢我们也很想呢强调一点，就是属灵经验的确是很重要的，就像罗大哥所说的，因为呢我们不能够单单有头脑上的知识，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经验。但是属灵经验呢是神的作为啊，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属灵经验就是指定为我跳领舞就是属灵经验了，或者是说方言就是属灵经验了。但其实呢属灵经验呢是神去做主动的，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掌握或者是操控之下。我们更加不应该要求神成就某一些指定的动作，比如说我一定要讲方言我才是得救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面，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对对，这个属灵经验呢也是神自己让我们去体验的，你不能强迫神非要让你经验某一些特别的事情。同时呢你也不能把这些经验呢套在别人的身上，说比方我罗文辉假设我会说方言我讲方言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跟神的关系很密切，那我就说李月欣你也非要讲方言不可，你不讲
方
言，方
言了
我不让你如果你不讲方言呢我就说你这个李月欣你不属灵，你不是基督徒，你不得救。就是把一种外在的东西加在月欣的身上，就等于当时的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一样把一些他们的习惯套在外邦人的身上，非要他们遵守不可，这个是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在真理当中呢，我们宝贵那些属灵经验，但是属灵经验不是一切嘛。
对了，其实我们不应该呢把自己的属灵经验用来奴役另外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他都有不同的作为，也有不同的建造的方法。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圣灵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非常重要，不管在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信主以后呢圣灵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从领受圣灵开始的，也靠着圣灵来成长。那保罗一再想提醒加拉太信徒的呢，就是他们已经很真实的经历过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那已经是一个很充足的一个印证，就是表明神已经接纳你们为他的儿女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再靠这个行为。而且呢靠信心和靠行为呢两者呢是对立的，因为呢我们靠行为的话呢结果只是灭亡，但是我们靠信心的话已经能够得救，不需要再靠行为了。
对，我们再强调，就是不是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呢就没有好行为，这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应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行为表现但是呢我们这种良善的行为表现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对神的爱有回应，所以我们有好行为，而不是说靠好行为来赢取赚取神给我们得救神拯救我们，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呢就是因果的关系了。我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呢神帮助我们有好的行为而不是呢我们有好的行为然后神接纳我们，不能够呢本末倒置了。
对对对，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看下面的关于亚伯拉罕这个例子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下次再谈，再见。
拜拜。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